好，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我哋啱啱睇完咗提多书。
我们刚刚看完了提多书。
跟住咧，我哋嚟到雅各书。
接着我们读雅各书。
嗰个系一个咩背景呢？
这是一个什么背景呢？
福音已经开始传到外邦。
福音已经传到外邦。
啱啱读完嘅提多书。
刚刚读完的提多书。
系一个嘅外邦嘅使徒。
是一个外邦的使徒。
佢系希腊人。
他是希腊人。
保罗咧系信任佢。
保罗信任他，
将佢咧委派去到克里特岛，
将他委派到克里特岛，
一个好唔容易嘅地方，
一个很不容易的地方，
一个咧好能够代表世界嘅地方，
一个很能够代表世界的地方，
充满咗奸诈啦，
充满了奸诈，
说谎啦，
说谎，
佢勉励提多，
他勉励提多，
要喺嗰个外邦嘅世界。
在一个外邦的世界
活出个美好见证，
要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
同样咧嚟到雅各书，
同样今天来到雅各书，
雅各书亦都教导我哋咧要点样学习完全啊。
雅各书也教导我们怎样活出完全。
耶稣话咧，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
要迈向完全，好似好困难。
要走向完全，好像很困难。
关键咧就系信心。
关键是信心，
所以雅各提醒我哋咧，点样行喺个信心当中咧？
所以雅各就提醒我们怎样走在信心当中，
以至于一步一步迈向完全，
以至于一步一步走向完全。
雅各书一路都系喺喺教会历史当中系被忽略嘅。
雅各书一直在教会的历史当中被忽略的。
佢觉得呢卷书好似讲咗行为。
他觉得这本书是说行为，
特别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
特别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
因为他高举因信称义，
因为他高举因信称义，
他说保罗书信呢就是很能够显出这个真理，
他觉得保罗的书信很能够显出这个真理，
而雅各书呢，他说呢他不反对人读雅各书，
他说他不反对人读雅各书，
不过相比起来呢，雅各书就好像不是太大价值了，
如果相比下来，雅各书就没有太大的价值。
所以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
所以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
雅各书一路都好似咧唔多重要。
雅各书本来都不太重要。
事实上，雅各书是新约的智慧文学。
事实上，雅各书是新约的智慧文学。
雅各书讲紧我哋信咗主之后同世界之间产生嘅嗰个冲击。
雅各书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对这个世界的冲击。
提多是外邦人。
提多是外邦人。
那雅各书的作者是什么人呢？
那雅各书的作者是什么人呢？
他到底以什么身份帮助我们去迈向完全呢？
他以什么样的身份帮助我们迈向完全呢？
第一节。
第一节。
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
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
去问。去问安，问边啲人安呢？就系散住喺十二支派嘅人安。
就问散住在十二支派人的安。
其实系十二支派散住喺外邦嘅呢啲人。
其实十二支派散住在外邦的那些人。
所以佢个写信嘅对象呢，系已经信咗主嘅犹太人。
所以他写信的对象是已经信了主的犹太人。
雅各自己亦都系个犹太人。
那雅各自己也是犹太人。
咁雅各系边个咧？
雅各是谁呢？
我哋睇一张嘅 PowerPoint。
我们看一张 PPT。
有耶稣身边有三个雅各。
耶稣的身边有三个雅各。
到底系边一个雅各咧？
到底是哪一个雅各呢？
一个咧就系西比泰嘅儿子雅各。
一个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
是约翰的兄弟，
是约翰的弟兄。
另外一个呢就是亚勒腓的儿子雅各，
另一个是亚勒腓的儿子雅各，
两个都是十二门徒之一，
两个都是十二门徒之一。
第三个雅各呢？
第三个雅各呢？
是耶稣肉身的兄弟，
是耶稣肉身的弟兄
雅各。
雅各
在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有一个耶路撒冷会议，
有一个耶路撒冷会议，
讲到外邦的信徒应该遵行啲咩嘅规条，
讲到外邦的信徒应该遵从什么的规条，
到最后总结发言嘅就系雅各，
到最后总结的发言的是雅各，
可以见到咧呢一个雅各咧系当时系教会嘅领袖。
可以看到这个雅各是当时教会的领袖。
我哋如果睇马可福音六章第三节，
我们如果看马可福音第三节，
六章第三节，
六章第三节，
在耶稣出生之后，
在耶稣出生之后，
玛利亚和约瑟呢又另外生了四个仔，
玛利亚和约瑟又另外生了四个儿子。
当时那些人就说了，耶稣岂不是木匠吗？
那时那些人就说，耶稣你不是木匠的吗？
他岂不是玛利亚的儿子？
他岂不是玛利亚的儿子？
跟着就讲到他四个弟弟了，
就讲到他四个的弟弟，
雅各、约西、犹大和西门。
雅各、约西、犹大和西门。
还有一个妹妹，
还有一个妹妹，
就没有记名的，
还没有名字。
所以第三个雅各呢，就是耶稣最大的弟弟。
所以第三个雅各是耶稣最大的弟弟。
然后呢，跟着呢，他第二、第三个弟弟叫犹大。
然后他第三个弟弟叫犹大，
就是写了犹大书，
就写了犹大书。
所以见到原来耶稣好似话俾我哋知一件好重要嘅事，
好像耶稣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福音转化咗佢嘅家庭，
福音转化了他的家庭。
佢四个细佬里边有两个咧，竟然写咗两卷嘅书信。
他四个弟弟里面有两个写了两个的书信。
呢个就系其中一个。
这是其中的一个。
写咗雅各书。
写了雅各书。
雅各书嘅重要性。
雅各书的重要性
就是一个很有传统的一个雅各，
就是一个很有传统的雅各，
竟然信了主，
竟然信了主，
他明白他的哥哥耶稣，
他明白他的哥哥耶稣
是道成肉身的救主，
是道成肉身的救主，
所以他将一个传统的信仰，
所以他将一个传统的信仰
带向一个更新的生命，
带向一个更新的生命。
他在雅各书就充满这些提醒，
他在雅各书就充满这些提醒。
对我们是不是很重要呢？
对我们是不是很重要呢？
我未信主之前，
我没信主之前，
我们是很多世界的观念，
我们有很多世界的观念。
现在信了，
现在信了，
怎样在世界活出完全呢？
怎样在世界当中活出完全呢？
就是雅各书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就是雅各书给我们很多提醒。
它里面充满了很多耶稣的教导，
它里面充满很多耶稣的教导，
在耶稣登山宝训所讲的很多信息，
在耶稣登山宝训说的很多信息，
都在雅各书里面都有引申，
在雅各书里面都引申出来，
是很重要的，
这很重要。
为什么雅各会成为初期教会的一个领袖呢？
为什么雅各会成为初期教会的一个领袖呢？
因为十二使徒都出去宣教了，
因为十二使徒都出去宣教，
他们不会长期留在耶路撒冷，
他们不会长期留在耶路撒冷。
雅各自然就成为了耶路撒冷里面的领袖，
雅各就自然成为耶路撒冷里面教会的领袖。
所以在耶路撒冷大会当中，他就是做总结发言，
所以在耶路撒冷大会当中，他就做总结发言。
我们看这张经文雅各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看这张经文雅各给我们的教导。
第一段呢，是藉着考验进到完全，
第一节是进入考验进入完全，
一至到十五节，
一到十五节。
这段经文呢，讲到试炼和试验，
这里讲到试验和试炼，
或者是试验，试炼或者是试探，
或者试验或者试探。
他一共出现了七次，
他一共出现了七次。
有人说试炼和试探是不同的，
人家说试验和试炼是不同的，
事实上在原文是同一个字，
事实上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
到底是试炼还是试探呢？
到底是试炼还是试探呢？
所以有人就说了，看看是谁发动的咯。
所以有些人就说看是哪个发动的咯，
由上帝发动的就叫试炼，
由上帝发动的就叫试炼，
由魔鬼发动的就叫试探，
由魔鬼发动的叫试探。
那读约伯记你就不知道谁发动了，
但读约伯记你又不知道是谁发动的，
所以其实很难分的，
这是很难分辨的。
我们没办法去分到，就是 在接受试炼或者试探的人，他自己分不到，
是接受试炼和试探的人，他没办法分清楚。
雅各就帮助我们，
雅各就帮助我们
怎样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
怎样用正确的心态面对。
我们会不会没有试探或者没有试炼呢？
我们会不会没有试探和没有试炼呢？
冇可能，系咪？
这是不可能的。
一生当中试炼或者试探咧好多。
一生当中试炼或者试探很多。
我哋点样去平衡呢？
我们怎样平衡呢？
雅各俾我哋好好嘅提醒。
雅各给我们很多提醒。
第一个佢俾我哋提醒系一至四节。
第一个他给我们的提醒一到四节。
考验其实系带动人成长嘅。
考验事实是带动人成长。
我要用一个成长嘅角度。
我 我要用一个成长的角度
去看我们面对的试探或者是试炼，
去看我们面对的试探或者试炼。
今早要不要起身回来神祷呢？
今天早上要不要回来晨祷呢？
在张床上睡久一点，
在张床上睡久一点。
是试炼还是试探呢？
是试炼还是试探呢？
我们都分不到，
我们也分辨不了。
我们想想，哎，原来我想成长，
我们想一想，原来我要成长，
所以我应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呢？
所以我应该用什么心态面对呢？
喜乐，
喜乐，
要大喜乐，
要大喜乐。
所以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了，
所以第二节就告诉我们，
我的弟兄们，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
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
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都要以为大喜乐。
哇，这个很关键啊，
这很关键。
我们很多时候面对试炼或者试探，
我们很多时候面对试炼或者试探
都会灰心，
都会灰心，
都很沮丧，
都很沮丧。
但雅各说我们要喜乐，
但是雅各告诉我们要喜乐，
因为经过试炼或者试探之后，
因为经过试炼或者试探以后，
我们的信心就会好像过了关了，
我们的信心就好像过了一关。
第三节，
第三节，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
使你们成全，
完备，
完备，
毫无缺欠，
毫无缺欠。
什么叫成全呢？
什么叫成全呢？
即是变得完全了，
就是变得完全，
变得成熟了，
变得成熟。
有时经过一些试炼，
有时候经过一些的试炼，
我们是不是变成熟了？
我们是不是已经变成熟了？
我懂得处理某一些困难了，
我懂得处理一些困难。
可能呢，老师给一些功课给我们做，
可能老师给一些功课我们做，
那些功课很难的，
那些功课很难的，
好像一个试炼，
好像一个试炼。
我做完了之后，我整个人就有成熟了，
我做完了以后，我整个人就成熟了，
解决那部分困难的能力提升了，
解决问题能力就提升了。
我们怎样面对众多这些压力，这些试炼呢？
我们怎样面对众多的压力和试炼呢？
事实上，现代人面对试炼的能力是减低了的，
事实上现代人面对试炼的能力是减低了。
昨天看一个新闻，
昨天看一个新闻，
国内的某一个省份的教育部，
国内的某一个省份的教育部
落了一个的指令，
下了一个命令，
经过了长假期之后，
经过长假期以后，
学校不可以追学生的功课，
学校不可以追学生的功课，
学生有两个礼拜的宽限期，
学生有两个星期的宽限期，
因为很多的学生在放假即最后一天都拼命赶功课，
因为很多的学生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拼命的赶功课，
压力很大，
很大压力，
所以教育部就落了这个命令了，
所以教育部就下一个这样的命令，
两个礼拜之内，
两个星期之内
不可以追他们交功课，
不可以追学生交功课，
不交功课不可以罚，
不交功课不可以罚他们，
要让他们不要那么大压力，
让他们不要太大压力。
我心里面想，
我心里边想，
我们以前都是最后那天做功课的了，
我们以前也是最后一天做功课的了，
我们都是面对那些压力的了，
我们也是面对那样的压力啊。
为什么当时教育部不会这样下命令给我们的呢？
为什么当时的教育部不会下这样的命令给我们呢？
试炼啊，试炼啊，
哎呀，试炼啊，试炼啊，
痛苦啊，痛苦啊，
痛苦啊，痛苦啊，
痛苦完了之后怎样呢？
痛苦完了以后怎样呢？
关关难过关关过，
关关难过关关过，
每年放假继续这样最后冲刺，
每年放假继续最后冲刺。
那我们就这样过了，
那我们就这样过了。
人面对压力的能力好像提升了，
人面对压力的能力好像提升了。
现在好像落了一个比较体恤的命令，
现在好像下了一个比较体恤的命令。
事实上是因为人面对压力的能力减低了，
事实上是人面对压力的能力减低了。
我们被压力压到一个地步就很忧愁，
我们被压力压到一个地步忧愁了，
压到一个地步好像困住了没出路，
压到一个地步好像困住了没有出路，
然后就可能做很多傻事，
然后就做一些傻事。
雅各说喜乐，
雅各说要喜乐，
面对百般的试炼要以为大喜乐，
面对百般的试炼要以为大喜乐。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知道，我知道原来我是经历着一个过程，
我知道我原来是经历一个过程，
是我的信心做一个特训，
是我的信心做一个特训，
帮助我迈向完全，
帮助我迈向完全，
帮助我成为完备，
帮助我成为完备。
完备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祭牲献祭的时候。
完备原来的意思是祭牲献祭的时候。
他必须要无瑕疵的。
他必须要是无瑕疵的。
是健康的。
是健康的。
是完整的。
是完整的。
原来我们生命必须经历过某一些片段。
原来我们的生命必须经过某一些的片段，
就是一些试炼，
就是一些的试炼，
也有一些我即系面对紧嘅困难，
也有我面对的困难，
我就会慢慢提升了，
我就会慢慢提升，
我开始变完全了，
我开始变完全，
我开始变成熟了，
我开始变成熟，
我开始变得咧好似咧系完整了，
我开始变得好像完整了。
喺教会当中，其实面对好多好多嘅挑战嘅。
其实，在教会当中面对很多挑战。
吓，会唔会有人第一次邀请你带敬拜？
会不会有人第一次邀请你带敬拜？
会唔会有考验呢？
是不是一个考验呢？
有人邀请你喺小组带破冰？
有人在小组里面叫你带破冰？
唔得噶，唔得噶，我从来都唔识玩噶。
你可以说不行啦，我从来都不会玩的。
吓，可能系一个考验。
可能是一个考验。
喺小组带敬拜？
在小组带敬拜。
吓，最近我哋要上先知课程。
最近我们要上先知课程，
我们就邀请了一些 的组长上台服侍，
我们就邀请一些组长上台服侍，
示范做先知祷告，
示范做先知祷告。
有些被邀请的人其实很害怕，
有一些被邀请的人其实很害怕的。
哎呀，我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哎呀，我掉进了百般的试炼当中。
为什么点我上台？
为什么点我上台？
是不是很紧张很有压力的？
就有一些紧张和压力。
哎，你应该读雅各书，
那你就应该读雅各书，
要大喜乐，
要大喜乐。
多谢你拣选我，
感谢你拣选我，
你帮助我迈向完全，
你帮助我迈向完全。
以前的我是什么呢？
以前的我是怎么样呢？
都完全的，
都完全的，
叫做完全没信心，
就是完全的没信心。
现在不是了，
现在不是了，
现在你慢慢用信心迈向完全了，
现在是用信心迈向完全。
哎呀，我们邀请你上台，
我们邀请你上台。
如果你在台上就来要碌下来了，
就如果你在台上就快掉下来了，
我们一定会上台扶住你，接住你碌下来，
我们一定会上台扶住你的。
所以不用怕，
所以不要怕。
这个就是雅各所说的了，
这是雅各所说的。
我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试炼，
我用一种新的眼光看试炼，
用新的眼光去看困难，
用新的眼光看困难。
其实我是被操练到更加成熟，
其实我是被操练得更加成熟。
喜乐，
喜乐。
跟着去到第五节，
然后到第五节，
突然之间就说你们当中缺少智慧的，
忽然之间说到你们当中缺少智慧的。
有人就说了，雅各书真的好像旧约的智慧文学。
有人就说雅各书真的好像旧约的智慧文学，
东一句西一句这样执那些智慧的言语，
东一句西一句，然后捡一些智慧的言语。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这样。
雅各书是很有条理的，
雅各书是很有条理的。
为什么突然之间讲开大喜乐面对试炼？
为什么一开始就说大喜乐面对试炼？
突然之间就讲到要求智慧了，
忽然之间又转到求智慧。
就是因为在试炼当中失败了，
就是因为在试炼当中失败了，
变成没信心了，
变成没有信心，
不懂得分辨那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不懂得分辨那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那是不是应该求智慧啊？
那是不是应该求智慧呢？
所以跟着就说智慧咯，
然后接着说智慧了。
这个是第二小点，
这是第二个小点。
寻求智慧不疑惑，
寻求智慧不疑惑。
前面那一点就是我知道是会成长的，
前面那一点就是我知道我会成长的，
不要怕，
不要怕。
但如果我失败了呢？
但如果我失败了，
求智慧咯，
求智慧咯，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去到五至十一节了，
所以到五到十一节，
他就说了，我们要向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
我们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你，
主就必赐给你。
面对试炼失败了的人，
面对试炼失败的人，
我们会怎么看神呢？
我们会怎样看神呢？
都是神你不好啦，
都是神你不好啦。
明知我做不到，你又要逼我做。
明知道我不能做，你还逼着我做。
神你真的很苛刻啊！
神你真的很苛刻。
我做得不好，我知道你又会怪我。
我做得不好，然后你又怪我。
亚当和夏娃做什么在这棵树后面呢？
为什么亚当和 亚当和夏娃会躲在一棵树后面呢？
因为他经过试炼之后失败了，
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就失败了，
他又怕神去怪责他咯，
他又怕神怪责他，
所以他就躲在树后面咯，
所以他就躲在树后面。
神就问他，亚当你在哪里？
神就问他，亚当你在哪里？
亚当才答，
亚当就回答。
所以第五节很特别的，
所以第五节很特别，
他第一告诉那些失败的人，
他第一方面告诉那些失败的人，
关键问题是没有智慧，
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智慧，
不懂得分辨问题，
不懂得分辨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对权柄不信任，
第二个问题是对权柄不信任，
你觉得他是孤寒吝啬的，
你觉得他是小气的，
你觉得他会怪你的，
你觉得他会怪你。
所以雅各就写了，
所以雅各就说，
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
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
神是慷慨的，
神是慷慨的。
跟住咧，佢会唔会怪你啊？
接着他会不会怪责你呢？
不斥责人的神，
是不斥责人的神。
哇！所以其实雅各已经谂晒嗰啲失败者背后嘅心理状态啦。
所以雅各其实已经想好了失败人的那些心理的状态。
系咪好犀利啊？
是不是很厉害？
感谢神，呢封信写俾边个噶？
感谢神，这本书写给谁的呢？
写给我隔篱嗰个嘅，
是写给旁边的那个。
唔系啊，写俾我哋。
其实是写给我们自己，
让我哋知道咧，对应翻信任权柄。
让我们知道对应信任权柄。
所以第六节讲啦。
所以第六节说，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失败咗嘅人会跌咗落疑惑当中。
失败的人会掉进疑惑的当中。
对神、对人、对权柄。
对神、对人、对权柄，
我哋都会怀疑啊！
我们也会怀疑。
好似海所以佢就用呢一个嘅海中嘅波浪。
所以他就用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做比喻。
被风吹动翻腾做比喻。
好，佢话佢做一个对比。
他做一个对比。
信心。
信心。
定系怀疑。
还是怀疑。
雅各书好多呢啲对比嘅。
雅各书有很多这样的对比，
后面我们不断会见到，
后面我们不断会见到，
他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标，
他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标，
我站在哪一边呢？
我站在哪一边呢？
信心那一边呢？
是信心那一边，
还是怀疑那一边呢？
还是怀疑那一边？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站在中间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走中间路线，
两边都会跟我们招手，
两边都会向我们招手，
来吧来吧，信我吧，
你来呀，来呀，信我呀！
如果我哋单纯嘅就走向神啦，
如果我们单纯的就走向神，
我哋内心世界又会有第二把声音噶。
我们内心世界又会第二个声音。
系咩？你得咩？
是吗？你真的可以吗？
你应该做唔嚟噶。
你应该做不到。
我哋又会怀疑自己。
我们又会怀疑自己。
又会怀疑神。
也会怀疑神。
我都唔得噶啦，你仲逼我？
我都不行的，你还要逼我？
我哋就跌咗落一个错误嘅观念当中。
我们就掉进一个错误的观念当中。
唔系逼。
不是逼，
是一种成长，
是一个成长，
而这个成长是温柔的邀请，
而这个成长是一个温柔的邀请，
帮助我们走向一种成熟，
帮助我们走向成熟，
这个是一个智慧，
这是一个智慧。
然后九至十一节，
然后九到十一节，
或者先看第八节，
我们先看第八节，
心怀异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
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
为什么会咁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疑惑，
因为疑惑，
疑惑就系里边咧好难做取舍，
疑惑就是里面很难取舍。
我信世界嗰一套，
我信世界的那一套，
定系我信神呢？
还是信神呢？
里边两种声音，
里面有两种的声音。
呢种声音唔处理咧，
这种声音不处理，
慢慢就变咗心怀异意啦。
慢慢就变成心怀二意。
有一种翻译叫做双重人格。
另一种翻译叫双重人格，
哇，几可怕喎！
那是很可怕的。
我里边慢慢两种声音就变咗两个人格啦。
我里面的两种声音慢慢变成两种的人格。
有两个期待啦。
有两个期待。
一个就好想成为上帝嘅朋友。
一个就很想成为上帝的朋友。
但另一把声音咧就话：，诶，做咗上帝嘅朋友，我可能冇朋友。
另一把声音就告诉我：，你做了上帝的朋友，你就没有其他朋友。
啊，所以我都系同世界做朋友啦。
那我还是从世界做朋友吧。
两种声音。
两种声音，
心怀异意，
心怀二意。
啊，翻到教会就同上帝做朋友。
回到教会就和上帝做朋友。
啊，我一个礼拜都有一日嘅。
我一个星期都有一天，
或者两个钟头，
或者两个小时，
回到世界就和世界做朋友，
回到世界就和世界做朋友，
没有定见，
没有定见，
没有一个固定的一把尺，
没有固定的一把尺。
所以雅各就说了，
所以雅各就说，
很多事我们控制不到的，
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控制。
跟着九至十一节就一个例子了，
九到十一节是一个例子。
卑微的弟兄升高，
卑微的弟兄升高。
跟住十节富足的降卑，
十节富足的降卑。
好似草，
好像草。
好似太阳一出嚟，热风一到就枯干啦。
好像太阳一出来，热风一刮就枯干了。
又好似花，
就好像花，
好容易凋谢，
很容易凋谢。
几时富足？
几时富足？
变贫穷，
变成穷。
几时贫穷被提升？
几时贫穷被提升？
我哋都唔知，
我们也不知道。
全部都掌管喺神嘅手里边，
全部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人需要嘅系学习信心。
所以人学习的是需要信心，
在信心当中前进，
在信心当中前进，
在信心里面迈向成熟，
在信心里面走向成熟。
那你说第一个心态就应该是信和是喜乐啦，
那你就说第一个心态是信和喜乐。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他就开始另一个角度了，
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
十二节开始，
十一二节开始，
一年五次讲到试探，
一年的五次说到试探。
你说有些是试炼，有些是试探。
你说有些是试验，有些是试探。
雅各就说好，我又即管从试探角度去讲。
雅各就说好，我尽管从试探方面去说。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是不是好像登山宝训？
是不是好像登山宝训？
是不是耶稣讲八福啊？
好像耶稣说的八福呢？
是吧？雅各都有那个特质。
雅各也有这样的特质。
他信了耶稣之后，
他信了耶稣以后，
他不断思想耶稣的教导，
他不断思想耶稣的教导。
他就提炼出这个雅各书，
他就提炼出这个雅各书。
忍受试探的人真的有福啊！
忍受试探的人真的有福了。
因为经过试验之后，
因为经过试验以后，
就有生命的冠冕，
就会有生命的冠冕。
这个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
这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
头先咪讲雅各书好多对比嘅。
刚才说的雅各书有很多对比。
十二节讲到忍受试探咧，就会有生命冠冕。
十二节说的忍受试探就会有生命冠冕。
十五节咧讲到，如果跌咗落试探当中咧，就生出死亡。
第十五节，如果掉进试探当中，就生出死亡。
我要生命冠冕定系要死亡呢？
我要生命冠冕还是要死亡呢？
要分辨私欲得生命。
要分别私欲到生命，
这个是第三小细点。
这是第三个小点。
在这一点里面，
在这个小点里面，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
人很容易去埋怨神的，
人很容易埋怨神。
十三节，
十三节那里，
人被试探，
人被试探，
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
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
我哋喺试探里边，
我们在试探里面，
喺挑战当中，
在挑战当中，
好多时候我哋嘅手指都指向外边嘅，
很多时候我们的手指就指向外面，
都系你个问题啦，
都是你的问题，
都系你唔好啦，
都是你不好，
都系你拖累我啦，
都是你连累我，
我哋都系神唔好啦，
都是神不好啦，
都系权柄嘅责任啦，
都是权柄的责任。
咁样嘅思考模式。
这样的思考模式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的成长没什么帮助，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的成长没有什么帮助。
如果问题在人的身上，
如果问题在人的身上，
要改变的是人家，
要改变的是他们，
那我需不需要改呢？
那我需不需要改变呢？
我就不需要了，
我就不需要了，
我就在原地，
我就在原地，
我就继续在个困境当中，
我就继续在困境当中。
雅各提醒我们，
雅各就提醒我们，
你与其指向外边，
你与其指向外面，
话别人要改，
说别人要改，
将一个你困境嘅权交咗俾人哋，
将一个困境的权柄交给人，
人哋唔改，你咪一世都喺困境当中。
人家不改，你就一世在困境的当中。
倒不如将权柄拎翻嚟，
倒不如将权柄拿回来，
睇下我点样可以突破，
看看我怎样可以突破。
雅各就话啦，
雅各就说
十四节。
十四节，
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雅各话你唔好指向外边。
雅各说你不要指向外面，
要指向里边，
要指向里面，
检查自己，
检查自己，
检查自己先会有突破嘅，
检查自己才会有突破。
哪怕个责任只系好小部分属于自己。
哪怕那个责任很小的部分属于自己，
我一检查自己我就成长了，
我一检查自己就成长了。
何况我们很多时候都有很多私欲，
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有很多私欲。
雅各就讲出一个罪生成的过程，
雅各就讲出一个罪生成的过程，
同埋罪所带嚟嘅结果，
还有罪带嚟的结果。
佢话罪嘅一开始就系私欲，
他说罪的一开始就是私欲，
然后私欲喺我里边咧怀胎啦。
那个私欲在我里面就怀了胎。
胎儿嘅特质系咩？
胎儿的特质是什么？
每一日都喺度成长，
每一天都在成长。
只要你俾养分佢，
只要你给养分他，
佢就会喺母腹当中长大、长大再长大。
他就是在母腹当中长大、长大再长大，
长大到一个日期满足啦，
长到一个日期满足了，
呢个 B B 就出世啦，
这个 B B 就出世了。
雅各用呢个比喻，
雅各用这个比喻，
如果我满足我嘅私欲，
如果我满足我的私欲，
我喂养我嘅私欲，
我喂养我的私欲，
私欲。在个胎怀胎之后就会成长啦，
私欲在怀胎以后就会成长，
成长之后就会生出嚟啦，
生长之后就会生长出来。
我哋系咪都有呢个丰富嘅经验啊？
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丰富的经验呢？
你会唔会有啲嘅欲望咧，想去买一啲嘢？
你是不是有些欲望想买一些东西？
一路好强嘅欲望，
一直很强的欲望。
咁个私欲就开始诞生啦，
那个私欲就诞生了。
最初咧你就觉得唔应该买嘅。
最初你觉得不应该买，
但你就会用眼睛去睇。
那你就用眼睛去看。
当我哋睇多咗啦，
但我们看多了，
喺个私欲就怀胎啦。
那个私欲就怀胎了。
睇完之后一段时间，
看完之后一段时间，
嗰样嘢就去咗你屋企啦。
那个是东西就到了你家，
就生咗出嚟啦，
就生出来了。
所以雅各用咗呢个比喻，
所以雅各就用这个比喻，
好睇到我哋嘅个软弱，
很看出我们的软弱。
私欲怀胎，
私欲怀胎
就生出罪，
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
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
就生出死来。
我哋要边种呢？
我们要哪一种呢？
面对试炼又好，
面对试验又好，
面对试探又好，
面对试探又好，
要用大喜乐去面对，
要用大喜乐面对，
要用成长角度去面对，
要用成长的角度面对，
要用自我检查的方法去面对，
要用自我检查的方法面对，
生命就可以迈向完全了，
生命就可以迈向完全。
面对什么都好，
面对什么都好，
我就不用勉强去分辨试炼还是试探，
我就不会勉强的分辨什么是试炼或者试探，
我就是喜乐，
我就喜乐，
我就检查，
我就检查，
我就用信心，
我就有信心，
生命就在前进，
生命就在前进。
这个就是第一大段，
这是第一大段。
雅各所提出来的药方，
雅各所提出来的药方，
是一个智慧的药方，
是一个智慧的药方，
是迈向完全的药方，
是迈向完全的药方。
去到第二大段，
到了第二大段，
雅各讲到呢，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雅各说的神其实对我们每一个都有美好的计划。
怎样进到神这个美善当中呢？
怎样进入神的美善当中呢？
怎样去一步一步成长呢？
怎样一步一步成长呢？
雅各继续有很多对比，
雅各继续有很多对比。
这对比在我们牧养当中，
这些对比在我们的牧养当中，
又或者自己成长，
或者自己成长，
都很大帮助，
都有很大帮助。
他继续提醒我哋，
他继续的提醒我们，
唔好睇错啦，
不要看错了，
唔好怀疑神，
不要怀疑神，
神系美善嘅，
神是美善的。
所以第十六节开始，
所以第十六节开始，
佢话唔好睇错，
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十七节，
十七节，
各样美善嘅恩赐，
各样美善的恩赐，
同埋全备嘅赏赐，
还有全备的赏赐，
都系从上头嚟嘅，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上头嚟嘅，
上头来的。
我哋就开始明白啦。
我们就开始明白，
神定义要祝福我哋，
神定义要祝福我们，
佢将恩赐俾我哋，
他将恩赐给我们，
佢将赏赐俾我哋，
他将赏赐给我们。
所以原来我需要嘅就系学习收礼物，
所以我就学习收礼物。
我需要嘅就系学习咧被帮助。
我需要的学习被帮助，
我不是靠自己了，
我不是靠自己了，
我不是要用行为了，
我不是要用行为了。
所以雅各书讲紧嘅系恩典嚟嘅，
所以雅各书说的是恩典。
佢一直会提到行为，
他一直会提到行为。
其实重点不是靠自己努力，
其实重点不是靠自己努力，
是我拿到礼物之后，我要将这个礼物要用出来嘛。
是因为我拿到礼物以后要将这个礼物用出来，
拿完之后你不用那就浪费了，
你拿完了不用就浪费了，
是不是？
是不是呢？
有人送萝卜糕给你，你说多谢，这样
人家送萝卜糕给你，你说感谢，
你就放入雪柜了，
你就放进雪柜，
第二年才拿出来，
第二年再拿出来。
哎呀，真好啊，有这么多人送礼物给我。
哎，真的好了，有这么多人送礼物给我，
萝卜糕都变成化石了，
那个萝卜糕就不能吃了，
就要扔了，
要扔掉了。
是不是要有信心没有行为不行的？
有信心没有行为是不行的。
拿了礼物之后不用，是不是浪费了？
拿了礼物之后不用也浪费。
但首先要明白我们的神，
首先要明白我们的神，
我到底跟他的关系是什么，
我到底和他的关系是怎么样，
我信不信得过他，
我信不信过他，
他是众光之父，
他是众多之父，
他有美好的旨意，
他有美好的旨意，
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意思就是神的慈爱永不改变，
意思是说神的慈爱永不改变，
神的心意永不动摇，
神的心意永不动摇。
他的心意是什么呢？
他的心意是什么呢？
十八节，
十八节那里，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做的万物当中成为了初熟的果子，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初熟的果子。
原来你和我是特别的，
原来你和我是特别的。
如果你在家里面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如果你在家里面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你是你家的初熟果子，
你是你家里的初熟果子。
如果在公司里面你是少数的基督徒，
如果在公司里面你是少数的基督徒，
你是初熟的果子，
那你也是初熟的果子。
在教会当中，
在教会当中，
如果你又明白圣经又明白圣灵，
如果你又明白圣经又明白圣灵，
你是初熟的果子，
那你就是初熟的果子。
好难得，
是很难得的。
神将一个活泼的信仰放在我们心中，
神将一个活泼的信仰放在我们心中，
他生了我们，
他生了我们，
他满有恩典，
他满有恩典，
他很想我们将那个特质显出来，
他很想让我们将这个特质显出来。
十六至十八节，
十六到十八节
就是讲这个美善的计划，
这说一个美善的计划，
神对你对我，
神对你对我
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
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
为什么我生在这个家庭呢？
为什么我生在这个家庭呢？
为什么我生在这个年代呢？
为什么我生在这个年代呢？
为什么我回到这间教会呢？
为什么我去这个教会呢？
神都有他的心意，
神都有他的心意，
他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
他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
你说吓，美好
啊，你说美好，
我里面有很多试探，
我里面有很多试探，
很多试炼，
很多试炼，
很多艰难，
很多艰难，
我的原生家庭，
我的原生家庭，
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
都很多的冲击，
都有很多冲击。
所以雅各不是说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所以雅各就说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都要以为大喜乐，
要明白神的恩典，
要明白神的恩典，
要看到他美善的计划，
要看到他美善的计划。
我信任他，
我信任他，
那些计划就一步一步开展了，
那个计划就一步一步的开展。
如果我不信任他，
如果我不信任他，
那些计划就好像尘封一样，
那个计划好像尘封一样，
他没办法打开，
他就没有办法打开。
所有美好的计划，
所有美好的计划
都必须在信任当中才可以打开，
都必须在信任当中打开。
神透过他的爱子，
神透过他的爱子
开启了个救恩，
开启了救恩，
祝福了我们，
祝福了我们。
其实就是要将计划打开，
其实就是将计划打开。
这个计划书已经在我们手里面，
这个计划书已经在我们手里。
雅各跟着就说了，我怎样走上成长的路呢？
雅各接着说，我怎样走回信仰的路呢？
十九节去到二十七节，
十九到二十七节，
他就很多对比了，
他有很多对比。
我要迈向成长，
我要迈向成长，
我要很重视，
我要很重视
关系，
重视关系。
这些关系怎样去突破呢？
这些关系怎样突破呢？
雅各做了四组的对比，
雅各做了四种的对比。
第一组的对比就是发怒、怒气定是忍耐温柔。
第一组的对比是发怒还是忍耐温柔。
我们来看第十九节，
我们看十九节，
他说我们要快，我们很熟悉的这节经文，
我们很熟悉的这节的经文。
他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他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我们的常态是什么呢？
我们的常态是什么呢？
快速的动怒，快速的说，
是快快的动怒，快快的说。
极其唔系慢慢的听，系完全不听。
是不是慢慢的听，是完全不听？
呢个就我哋嘅常态。
这是我们的常态。
所以喺沟通上面常常出现冲突。
所以在沟通上面常常出现冲突。
常常都出现咗变乱口音。
常常出现变乱口音。
吓，好多时候我同 Hepsi 师母沟通。
很多时候我从 Hepsi 师母沟通。
大家都好想对方聆听自己。
大家都很想对方聆听自己。
所以我哋都系快快的说。
所以我们就快快的说，
觉得对方听不明了，
觉得对方听不明，
就快快的动怒，
就快快的动怒，
结果就激亲自己，
结果就激怒了自己，
伤了和气，
伤了和气。
雅各说快快的听，
雅各说快快的听。
我们常都觉得神你都创造了两只耳仔了，
我们整天说神你创造了两个耳朵，
我应该听没问题的，
我应该听没问题啊。
但你只给我一把口，
但是你就给我一张嘴，
我太多话想讲了，
我有很多话说，
所以我必须急速的去表达，
所以我必须急速的表达。
神为什么让我们的耳仔，
神为什么让我们的耳朵
所分泌的那些水分，
所分辨的水分，
有些是油性的呢，
有一些是油性的。
有人就说了，原因是
有人就说原因是
帮助我由左边通到右边，
帮助我从左边通到右边，
左耳入右耳出，
左耳入右耳出。
雅各提醒我们，
雅各就提醒我们，
发怒不可以成就神的意，
发怒不可以成就神的意。
我们都知道，
我们也知道啊，
不过就是忍不住怒咯，
不过就忍不住就发怒咯，
快快的听，
就快快的听。
神听我们祈祷会不会都是快快地听？
那神听我们祷告是不是也快快地听呢？
都一样，
都是一样的。
神都是这样待我们，
神也是这样待我们。
他快快地听，
他快快地听，
他要再听听看我听不听，
再听听我是不是要听，
他才再讲，
他才会讲。
然后呢，
然后呢，
如果我犯罪，神是慢慢的动怒，
如果我犯罪，神是慢慢的动怒。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我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
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邪的邪恶。为
什么会生气呢？
那为什么会发怒呢？
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自己的污秽，
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自己的污秽，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偏见，
自己的偏见，
自己的罪，
自己的罪，
或者从前的伤害，
或是从前的伤害。
什么叫盈余的邪恶呢？
什么叫盈余的邪恶呢？
我们通常的解释就是剩翻低嘅邪恶，
我们通常的解释就是剩下的邪恶。
我信咗主之后，
我信了主以后，
神已经赦免咗我大部分嘅软弱啦。
神已经赦免我大部分的软弱，
依家剩翻少少啫。
现在就剩下一点点。
但系呢个字咧，盈余呢个字有另一种解释。
这个盈余有另外一个解释，
就系丰富同埋大量。
就是丰富和大量。
原来我里面还有很丰富的邪恶，
原来我里面还有很丰富的邪恶，
还有很大量的软弱，
还有大量的软弱，
我需要对付，
我需要对付。
怒气还是温柔呢？
怒气还是温柔呢？
然后他说不要听道， 要行道。
他说不要听道，要行道。
怒气还是温柔？
怒气还是温柔？
听道还是行道？
听道还是行道？
跟着落去了，就是有没有勒住舌头呢？
下去就是勒住舌头。
第26节，
二十六节，
他说我们要勒住舌头，
他说我们要勒住舌头，
不要欺哄自己，
不要骄傲自己。
27节，
二十七节，
怎样行善呢？
不要怎样行善呢？
怎样行道呢？
怎样行道呢？
就是照顾孤儿寡妇，
就是照顾孤儿寡妇。
很具体的落实在生活当中，
很具体的落实在生活当中。
要温柔很不容易，
要温柔很不容易的。
现代人越来越不温柔，
现代人越来越不温柔。
所以我们用的词汇越来越激，
所以我们用的词汇是越来越激烈。
以前我们会说譬如赛车，
以前我们说比如赛车，
觉得这个词不够劲了，
觉得这个字不没有那么厉害了，
我们就讲飞车，
我们就说飞车，
飞车都不够劲了，
飞车也没有那么严重了，
我们就叫飙车，
我们就说飙车。
我们讲到发怒了，
我们就说发怒了。
我们现在用词是什么？
我们现在用的词是什么呢？
以前说很怒，
以前说的很生气，
劲怒，
很生气了，
激怒，
用很生气的严重地步。
依家叫爆嬲。
现在是爆嬲，爆生气了。
系咪每一次我哋用一个词咧，好似觉得要劲啲嘅？
是不是我们每一次要用的词语要很强调呢？吓，
闹人咧要叫彪骂。
要骂人要说彪骂。
嗰样嘢咧好快就被人抢购一空啦。
那个东西很快就被人抢购一空。
叫做秒杀。
叫做秒杀。
所以现代人用词越来越不温柔的。
现在的人用词越来越不温柔。
我们觉得我们用的词要劲一点激一点才表达到情感。
我们觉得我们要用词比较强烈才会表达情感。
以后我们慢慢要学习温柔的词汇。
所以我们要慢慢学习温柔的词汇。
不是世界的文化。
不是世界的文化。
世界有很多东西是很特别的。
世界有很多东西很特别，
很火爆，
是很火爆的，
也有很多的迷信，
也有很多迷信。
譬如说讲到很多的店铺就没人租了，
就比如说很多的铺位没有人租了。
我们以前讲空铺，
我们以前说空铺，
那个铺头空了，
那个铺头是空的。
但现在喜欢说什么呢？
那现在喜欢说什么呢？
个铺头吉了，
那个铺头已经急了，
啲人觉得空唔好听，
人家说的空是不好听的，
所以唔叫空铺，
所以不叫空铺，
叫吉铺，
叫吉铺。
我哋用边种词汇去讲呢？
那么我们用什么词汇来表达呢？
属神嘅词汇，
属神的词汇，
属神嘅温柔，
属神的温柔，
属神嘅眼光，
属神的眼光，
属神嘅生命，
属神的生命。
听完之后，
听完以后
就行出嚟，
就行出来，
唔系去用行为换取恩典，
不是用行为换取恩典，
系用行为活出恩典，
是用行为活出恩典。
恩典已经俾咗我哋啦，
恩典已经给我们了。
所以雅各书冇抵触到救恩，
所以雅各书没有抵住救恩，
雅各书反而成全紧个救恩。
雅各书反而成全救恩。
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
是必须听道行道，
必须是听道行道，
活出那个的生命，
活出那个生命，
才可以一步一步迈向完全，
才可以一步一步走向完全。
所以雅各书里面有很多智慧的言语，
所以雅各书里面有很多智慧的言语。
未来嚟紧呢个下礼拜都会继续睇雅各书，
下个星期我们也会继续看雅各书。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用信心迈向完全，
用信心迈向完全。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